好，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主日平安。那这两天啊，都是我们华人的中秋佳节。那首先呢，还是在这里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其实呢，在这两天当中，也是啊，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有人知道是什么节吗？哎，有一个答案，你怎么知道的？他就是知道，是不是？不是很多人知道吧？对，市民说对了。今天这一段时间对犹太人来说呢，就是祝棚节。可能很多人对这个节日并不熟悉。那祝棚节呢，其实是犹太人三大最重要的节期之一。它一共会有七天的时间，它和我们中秋节一样，大概都是在秋天的时候。那在祝棚节里，人们要做什么呢？人们要支搭起一个帐篷，然后在帐篷里面跳舞欢唱，然后呢来摆设宴席，甚至有些地方他会用一种泼水的形式来庆祝秋天的这样一个丰收。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纪念他犹太人的祖先，当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虽然他们住在帐篷里面，但是神都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那我也特别的去查了一下，那今年的祝棚节的第一天，七天当中的第一天呢，正好是9月29号，也就是我们华人的中秋节。所以现在大概犹太人也跟我们一样，正在欢庆着这个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那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两个约翰福音当中所发生的故事呢，其实大概就发生在祝棚节的背景当中。在这样一个欢快的节日的气氛里面，我们看到了两个深陷绝望当中的人。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就是这个在行营的时候被捉奸在床的这个妇人。那这个妇人她是被当时的宗教领袖，也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带到了众人当中，就好像示众一样。对她来说，我相信如果你是她的话，你一定会感觉非常的羞耻，因为她犯了奸淫的罪。另外一个，她也是更加的害怕的。为什么会害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根据摩西的律法，这样的女人是要用被石头来打死的。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对她来说，她最想做的可能就是在地上挖一个洞，然后能够钻进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尴尬而又害怕的经历呢？那我有这样的经历。那我小时候不是一个太乖的孩子，所以呢常常会被老师请家长。大家知道什么叫请家长吗？就是不乖，然后把你请到把父母请到学校里面。那当我记得我印象深刻的非常印象深刻的一次，就是当有一次我的爸爸被叫到了学校以后，当我爸爸和老师聊完了，我爸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我给揍了一顿。那是我一方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打得真的很厉害，我到现在都记得他打我打得有多么的厉害。另一方面，我觉得更让我感觉到的是那种羞耻的感觉，因为我在全班人面前就都丢尽了我的脸。但是我相信今天的这个女人，她所遇到的这个害怕和遇到的这样一个羞耻的感觉，应该远远超过那时候我自己所经历的。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女人她经历的是一时的绝望的话，接下来我们遇到的这个瞎子，我相信对她来说可能经历的是一辈子的绝望。因为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他生来就是瞎眼的，也就是说他从出生到现在，他的世界完全都是黑暗的。那这样的瞎眼其实带来的不仅仅是他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不方便，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经文的9章2节，耶稣的门徒就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他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可见在众人看来，包括耶稣的门徒看来，这个人他瞎眼是因为他或者他的父母犯了罪。我想这是比在肉体上的瞎眼更加让他们绝望的，因为他们被人轻看，因为他们被人藐视。而这种经历呢，我恰好也有。那我有一个比我大8岁的哥哥，那他就是因为刚出生时候的一个医疗的事故，所以他生来就是残疾的。后来我知道 从我父母的口中知道，在最初的那些年，就他刚出生的时候，我父母他经历了很多很多心理上的一个压力。一方面他们很自责，自己没有肯定做错了什么地方，让我的哥哥这一辈子都是残疾的。另一方面，其实他们也要承受那个年代周围的人很多的闲言碎语，一定是这家人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所以他们才有了这么的一个儿子。但是我很感恩的是，正是因为我哥哥的病，我们全家都遇见了耶稣。虽然我的哥哥并没有像这个瞎子一样啊，耶稣完全的治好了他的病，但是我们全家却因为哥哥的病遇见了耶稣，我们得到了这份宝贵的救恩。我相信这是比身体上的医治更加重要的。在我们今天经文的两个人，他们，我相信他们也是一样的，在他们最最绝望的时候，他们遇见了一个叫做耶稣的人。第一个妇人，她是一种很被动的状态被带到耶稣面前的，因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想利用这个妇人的事情去试探耶稣，让耶稣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里面。但是耶稣却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对那些宗教的领袖和所有的围观群众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就是当这些人听到这句话了以后，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为什么，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读的人，我们的读者都能明白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到，我自己都是罪人，我都是有罪的，而且是从老到少的一个一个出去，就说明说年纪越大的发现自己犯的罪可能就越多。所以这一场危机就这样在耶稣很巧妙的一句话当中就被化解了。而第二个瞎子，耶稣是主动的找到了他。耶稣不仅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方法啊，去抹一个泥去池子里面洗一洗啊，这样的方法让他得了医治，见好了，重见了光明。但更重要的是，耶稣医治了这个人和他父母的心病。耶稣回答他的门徒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这人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耶稣其实在告诉这个人和他的父母以及所有的围观的群众，所有认识这个瞎子的人，认识了他们一辈子的人，他告诉他们，这个人的瞎眼和罪没有任何的关系，乃是为了荣耀神。我相信这对被轻看了一辈子的瞎子和他的家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安慰。而这样对于他们心里的这样的一个医治，发生在耶稣对他身体对他眼睛的医治之前。相信对于这两个处在绝望中的人来说，耶稣所说所做的就好像一束光，照进了他们原本黑暗而没有盼望的生命当中。就在这两个故事的前后，记载了耶稣两段非常重要的宣告，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但是我还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遍好吗？8:12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我在世上的时候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明白，我们人是离不开光的，光可以维系我们的生命。我们人所和动物常常吃的这些绿色的植物，其实都是要通过光合作用才能够生长起来的。那光对我们人补充各样的维生素，对我们的生物钟，对我们的睡眠，其实都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光是生命的开始，所以在7天创造的第一天，神就创造了光。光也可以让我们看到神所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那如果你是学过物理的，你应该都知道，大多数你们现在之所以能够看到我， 就是因为有光照在了我的身上，然后通过光线把我的这个影像传递到你眼睛的视网膜里面，然后你的脑子里就出现了我的这个样子。但是如果现在忽然有人把灯关掉的话，大家还能看清我吗？能，但是比原来肯定不清楚了，对不对？光也可以为我们的生命指引方向。大家如果是学过物理的话，特别是在这种黑暗的环境当中，当我们晚上走在夜路上的时候，我们需要灯光为我们来照明前面的道路。夜晚的时候，海岸边上的那些灯塔亮起的亮光，也是为在夜间航行的船只来提供方向。当在一个房间里面，或者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如果忽然出现了危险，断电了以后，我们就需要应急灯给我们指明一条安全的道路。光也是我们每个人安全感的来源。在黑暗当中，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方向，我们失去的是安全感，我们失去的是盼望。有一个研究就指出来，当一个人如果长期的处在黑暗的环境中的时候，对他心理上的伤害远远的大于对他身体的伤害。让我们再次回到我刚刚讲的祝棚节的这样一个故事的背景下，在耶稣的时期，其实在祝棚节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仪式，叫做点灯的仪式，也就是在圣殿的当中要竖起好多根很高很高的灯柱，然后在每个灯柱上面都有一些金碗，碗里面盛满了油，这样可以让这个火不断地燃烧下去，而这样火所发出来的亮光足以照明整个耶路撒冷的古城。犹太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去做，为的是纪念他们的祖先还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在白天借着云柱，在晚上借着火柱，一路引领着他们，以至于让他们不会失去了方向。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过的，再美好的宴席，再好的欢庆，也有曲终人散的时候。当祝棚节结束了，当油尽灯灭的时候，原本还在庆祝当中的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失落感。当整个城的亮光忽然一下子暗下来的时候，耶稣就对周围的原本还在庆祝的人们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他其实等于在宣告说，我就是在那个圣殿上一直燃烧的那个灯柱，我就是曾经引领你们的祖先从埃及出来在旷野当中的云柱和火柱，我也是你们一直在等待的拯救你们脱离黑暗的那个光。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宣告。耶稣其实是在启示当时的人们，但是他更是在启示今天的我们。我们不仅可以在祝棚节的这七天唱歌欢呼跳舞，我们不仅可以庆祝中秋节，庆祝元旦，庆祝春节，各样的节日，只要我们愿意跟从主，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从耶稣来的光，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过上这样欢喜快乐满足平安的日子，因为只有他才能在给黑暗中的我们带来永恒的光。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光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有个东西叫做雪盲，听说过吗？就是当阳光照射在洁白的雪地上的时候，那个光所反射出来的光线，如果我们眼睛没有什么保护的话，就会伤害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就会看不见了。所以当我们去滑雪的时候，常常要记得戴上这个滑雪的眼镜来保护我们的眼睛。我也知道有一种皮肤病，就是它完全不能把自己的皮肤暴露在光下面的， 不然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但是光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大家知道这个词吗？见光死。就是当我们很多隐藏的东西，不愿意让人看见的东西被照到的时候，被曝光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怎么样，很害怕，很尴尬。如果今天有人把我内心里面的世界拍成都曝光，然后拍成一部电影的话，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包括我自己，没有一个人愿意让任何的人看这部电影，包括我们最最亲密的人。这就是圣经当中常常会提到的一个词，就是罪。罪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7:21好吗？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的心里发出恶念、诡乱、苟道、凶杀、奸淫、贪心、邪恶、诡诈、放荡、嫉妒、毁谤、骄傲、欲望，这一切的恶事是从人里面出来的。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罪。罪的可怕不仅仅在于说它让我们的里面有很多我们刚才读过的这样各样的见不得光的污秽，这些污秽会伤害我们自己，也会伤害我们周围的人。但是罪最最可怕的一点是在于说，它让我们总觉得这只是一件小事情，人非圣贤嘛，孰能无过，谁都会犯错误的。要么罪，要么罪让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可以靠我自己的努力把它掩盖过去，没有人能看见的，只要我不说，只要我不跟别人分享，没有人能看见的。所以当光照进黑暗里的时候，人们选择拒绝光。约翰福音3:19，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于此了。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最喜欢黑暗吗？什么？小偷。聪明，就是那些常常做坏事情的人。最近啊，我应该跟很多人分享过，我常常会因为要练那个粤语的听力嘛，所以我就常常会看一些香港的 TVB 啊那些的电视剧。那其中一个电视剧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叫做《破毒强人》啊，讲的就是警察和贩毒团伙之间的一些明争暗斗。你就会发现在这些电视剧里面，凡是那些污秽的、黄色的、赌博的、毒品交易的、毒品买卖的、吸毒的，没有一件事情有人会在光明正大在白天去做的。这些人白天都是选择睡觉的，调时差的，他们都是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去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对于这些人来说，越是黑暗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就越有安全感。所以我们的人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不爱光，我们不去接受这个光，我们倒爱黑暗，我们任凭自己在黑暗当中去行，以为黑暗可以掩盖我所有的罪，别人看不见，我自己可能都看不见了，却不知道终究有一天，当公义的神他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一切都要被曝光出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走。我想这可能才叫真正的见光死。或许你会说，嘿嘿，你是在威胁我对吧？我最讨厌人家这样威胁我了。但是在我看来，在关乎生 和死的问题上面，这不是一个威胁，只是给了我们一个选择的机会。就好像我今天如果告诉你，你从20楼跳下去你会死的，你觉得这是在威胁你们吗？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威胁。威胁是我告诉你，你必须这样做，你一定得这样做，你不得不这样做。但是选择就是告诉你选择的后果是怎么样的，并且每个人都要为我们自己所做的这个选择来负责任。2000多年前，当耶稣基督他降临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本应该在这样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面，希律王他选择要杀耶稣，因为他以为耶稣是要来这个地上做王的，会威胁他政治的地位。当耶稣出来传道、医病赶鬼、帮助那些有需要人的时候，那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决定，他们选择要除掉耶稣，因为他们看来，在他们看来，耶稣是威胁到他们宗教的地位。刚刚这个故事里面，耶稣他治好了一个瞎子，但是他凸显的却是那些看见了神迹却还在质疑耶稣的人，他们的眼睛是多么的瞎眼。耶稣饶恕了这个行淫的妇人，凸显的却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宗教领袖，他们是多么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去袒露承认自己的罪。当本来要控告这个妇人的这些群众一一离开的时候，只有那个妇人最后他留了下来。他本该有机会可以跟那些人一样偷偷摸摸的就逃走了，反正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但是他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个妇人说，主啊，没有。但是这个妇人少说了一句话，他应该说，主啊，没有，除你以外。所有人都走了，只有耶稣还留在那里，因为只有耶稣是没有罪的，只有耶稣有资格去定他的罪。但是耶稣却怎么样？只有耶稣来有资格来定他的罪。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约翰福音1章1到5节的经文，这里的道其实就是耶稣，他是神，他在万有以先，他创造了万物，他也掌管了万有，所以只有在他里面才有生命。更加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位创造的主，他爱我们，他愿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一个神成为了人的样子，永恒无限的神就这样被局限在他自己所创造的时间和空间当中。他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让我们能够亲眼看见这世上的光，可以亲身经历这个光所带来的爱、温暖和力量，并且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个生命的光。故事的最后，耶稣回答那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在今天这个故事当中，唯一留下的这个妇人，她是在绝望的处境当中被动的被带到了耶稣的面前，但是今天她却主动的选择接受耶稣，接受耶稣所带给她的生命的光，以至于她的罪被赦免了。接下来我要分享一首歌给大家，其实这就是前几天当我们的孩子们都睡着了以后，我的奔奔常常会在晚上做一些我们的事情。那前几天呢，当我们各自，我和我的太太奔奔，我们各自的安静的在做我们的事情的时候，忽然从我的后面出现了很激动的一个声音，他说，这个歌写的歌词写的太好了。原来呢，他正在听一首歌，是最近一个综艺乐队的夏天，不知道大家有谁看过哈，里面的一首歌， 当我和他再去听一遍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立刻决定要在今天的这个聚会当中来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我已经流水走在田野里，一个不小心扑倒在水里，该怎么办？弄脏了新衣，弄坏了玩具，爸爸会生气，妈妈会着急，该怎么办？站在春风里大声哭泣，该怎么办？
我已十二岁，没离开过家，又去上中学，离家有几十里，该怎么办？若是生了病，若弄丢了钱，被人看不顺眼，我担保的身体该怎么办？
我的父亲总沉默无语，该怎么办？
我已十八岁，没考上大学，是应该继续还是打工去？该深圳转悠了些日子，没找到工作，钱花的差不多，该怎么办？
十字路口人往往反反，该怎么办？
我已二十八，除了个对象，与哥哥姐姐们相遇
面前，装作却很释然，说着 只是笑看
生命的烛火在风中摇摆，该怎么办？
我一把十八走在田野里，看见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春光真灿烂。
这首歌带我们走过了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充满了无奈、迷茫、没有盼望的一生。这一首歌一唱出来，在网上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反响，因为可能这就是我们每一个普普通通人，我们生活最最真实的写照吧。当我们的生命因为没有罪，因为罪而没有出路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应该常常问我们一个问自己一个问题，该怎么办呢？下面我就请 Sharon 姐妹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分享她的故事，看看她是怎么办的。
弟兄姐妹们，下午好。其实，真的今天有幸在这里分享，真的很开心，也很感动。刚才，于西宇弟兄讲了他的故事，其实我就想到，还并且有刚才那个歌唱到该怎么办，其实我自己感触的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每个人生命中都有像 歌中唱的一样，有很多个场景就是那个该怎么办。其实我自己呢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吧，真是很多时候我都在问我该怎么办。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然后这是我的家人，我有两个女儿，一个6岁一个7岁，然后我老公他在伦敦开一家中餐外卖店。我自己现在在诺斯汉顿大学读书，然后读的是护理专业，也就是那个刚刚开始，今年是第一年。我呢是2021年的5月份第一次接受福音，然后在8月份就来教会了，就是实体崇拜，然后在圣诞节的时候，就同年的圣诞节，我就决志信主了。然后第二年的5月份，就2022年的那个5月份，我接受洗受洗。其实在这之前呢，我也听说过，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并且也有朋友给我传过福音，但是就各种原因吧，然后可能是工作忙啊，也是总之就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其实刚才于西弟兄在也分享了，就是那个妇人，还有那个瞎眼的两个绝望的人。其实我自己就在疫情期间呢，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真是让我很绝望的时刻。就是这段记忆呢，就是真的是非常痛苦的。我可能跟弟兄姐妹都分享过，我自己就得过抑郁症，但是我可能没有分享过这一段，真的为什么会得抑郁症，还有具体我当时经历了什么，真的我觉得我自己很难去，到目前为止我再去回忆这段时间的时候，那段时间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痛，那道伤疤还在。其实疫情刚刚发生呢，然后我当时刚刚在养老院上班，才2个月，然后我就感染了病毒，后来就传给了家人，就我跟孩子呢就很快就好了，但是他呢就很严重，然后我就一直高烧，然后最后就送到了那个 ANE， 还并且就是在半夜凌晨差不多1点多吧，因为哪里都是病毒嘛，因为我想带着孩子去医院不安全，然后就把孩子哄睡着之后，然后我就把他送到 ANE。然后我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了，然后我就赶紧回家看孩子了。然后就回去到家，其实我也睡不着，我一直担心他妈在医院里会怎么样。然后大约在凌晨4点的时候，然后医院给我打电话说，你可以把他接回去了。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呀，我说他已经很严重了，你们为什么不能把他收治了呀？他说他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医院接受的标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懵，然后我说我真的很无助，然后我说我就用祈求的跟他说，我说他已经很严重了，都不能下床了，然后我也照顾不了他，我要照顾两个孩子嘛，然后这个时候我说你们把他给收了吧。然后那个医生就说真是求着他们，结果他们反正好在是把他给收了。然后就是哎呀，总之那时候就觉得英国这个医疗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就很绝望嘛，就觉得生病这么厉害了，然后送到那边他们也不接受，然后当时真的很就对这个医疗很失望，然后就觉得太没有人性了，就感觉不到一点爱那种那个时候。然后后来呢他出院之后呢，因为英国其实也没有什么药，然后后来我们就靠中药，就拿一些中药来，他那时候就已经出现呼吸困难了，就肺都白肺了，然后就吃中药。那时候因为抓中药都是那个熬的中草药嘛，所以我还要给他熬药，然后也要照顾孩子。其实我不怎么会做饭的，因为他是开餐馆的嘛，所以都是平时都是他做饭，那时候我还要做饭。然后总之就是哎呀一团糟，就是那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其实我自己的这种情绪呢也影响到了孩子，尤其是我家老二，那时候他才2岁。他呢就是白天不好吃饭，因为就是孩子小嘛，然后我平时都是那时候还要需要喂呢，然后我可能也没时间喂他，然后就是好像自己吃点虾片啊，吃点薯条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晚上呢他也不睡觉，平时以前2岁的时候他其实还睡午觉呢，但是他就不睡觉，白天也不睡，晚上也不睡，然后就他又累又困又饿的，然后就哭，真是就是一直哭一直哭哭。然后就是真是一哭就是2-3个小时，真是都是哭到抽搐抽筋了，你知道吗？就那样的，我当时特别害怕，真的特别害怕，然后还给朋友打电话，然后我说该怎么办该怎么办，真是该怎么办，真的就是没有答案嘛，就是凌晨2-3点。总之呢就是后来就是经过了最难熬的几天嘛，然后我老公的病也好一点，然后呢我自己呢当时也是因为照顾孩子嘛很累，所以我自己出现特别严重的失眠，就整晚的睡不着。就是在这种特别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下，我自己出现了那个急性胃溃疡，然后就痛的就直不起来腰，真的直不起来腰，所以就晚上也睡不着，就拼命的喝水，真的，因为就是胃溃疡嘛，就是胃酸分泌多，然后就那个地方，然后就喝进去水它就不痛了，然后真是拼命的喝水那种感觉。就是在当时那时候我自己也吃了一些中药，就很感恩，就是当时北京一个中医他对我们很照顾，然后也给我老公开药方，给我开药方都是免费的这样子。然后我自己也吃了一段中药，然后后来我们病都好了，都差不多都好转了，孩子他们的生活也恢复正常了。但是因为经历了这件事情呢，然后我就感觉对人生很失望。因为当时还有一点就是我那时候不是在养老院上班嘛，我们单位他们其实养老院也很缺员工的，然后当时他们还逼着我去上班，然后我说我真的上不了班，我说他们就说那如果你不上班的话你就要离职了嘛，然后我说那就好吧，那就离职就离职吧。结果因为当时我上班才2个月，他说3个月的好像就跟不叫试用期吧，就是总之就是说你上不够3个月，然后他又从我工资里扣了500磅，就是那个中介费。然后总之我就觉得真的太无情了吧，就是真是为了这种自己的利益就是不惜一切的手段，然后就让我很失望。然后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呢，我就觉得真是人生看不到任何希望，看不到任何爱，看不到人间的温暖，所以我就整个人呢就变得很消沉。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得了抑郁症，就做什么事情都打不起精神来，就是连照顾孩子啊还有生活中的各种家务我都做不来的， 还有带着孩子过马路，我也是特别紧张的，就是小心翼翼的，我就不敢，就是不敢过马路。然后电话响了，然后我也不敢接，然后我就总觉得是什么诈骗电话呀什么的，总之特别恐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人生真是就感觉真是漆黑一片，就看不到任何的光，看不到任何的希望。然后那时候其实我现在可能弟兄姐妹都觉得啊、哦、我真的是很开朗啊，但是那段时间我真的我就很消沉，然后就也不爱说话了，也不爱跟同学朋友家人打电话了，就是从原来的就是我以前也是也是挺开朗的，就那一段时间我就变得就是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爱说话了。然后晚上睡觉就是要么一熬夜就失眠，然后有时候睡着了，然后整晚都是做梦，总之真的就是也从那个也我也看了心理医生，然后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的。然后直到2021年我们在 MK 买了房子，然后就搬到这边来了。然后当时我觉得啊，来了新的环境可能一切都会变好的，然后但是过了新鲜期之后，我发现其实生活并不是说一座一个大的房子，一个物质上的东西就可以满足的，生活并没有好转。然后呢其实那时候生活也一直都是开心不起来的，直到后来就是我被邀请到教会来，然后就认识了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然后感受到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的爱，这种温暖，这种环境真的让我非常感觉有那种家的感觉。然后并且也了解了他们信奉的主基督耶稣，然后就在一次圣诞节的布道会上，然后就牧师呢就播放了一段视频，就是主耶稣背着十字架，然后被人鞭打，身上背上都是伤，最后被钉十字架。当时我就真的特别心痛，我就想主耶稣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做错，为什么会被人这样对待，这样苦待。然后呢我也很感动，因为在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说的一句话就是说Father forgive them， 就是真是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我真的被主耶稣这句话我就感动到了，我觉得真的有时候我们可能真的作为世人我们没有这样的爱，但是主耶稣他有，他这种爱真的是让我好感动。我们知道他受鞭伤我们的医治，他用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其实我那时候我就想，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我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好，就比如说对孩子的照顾不好啊，对家里的一切事情啊，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呢就是这篇最后那个视频呢就放到了三天之后主耶稣就复活了，这时候我就满心就有了那种满心的欢喜，感觉希望来临了，黑暗终会过去的。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主耶稣，就是他那个复活后的就是那种荣光闪耀的主耶稣，就是就在那一刻，然后我就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就只有主耶稣才可以把我从那种黑暗的环境中，从自己的黑暗的生活中才能拯救出来。只有在他的带领下我才能活出新生命，我想改变，然后于是我就坚定不移的决定信主了。信主之后呢，然后我就跟弟兄姐妹们一起读经祷告，然后参加教会的团契，然后这时候我都真是能感受到这个家的温暖，还有真是找到了一个属灵的家。其实回想到从前，就觉得自己真的像一个迷失的那种迷失的羊羔吧，或者就是找不到路嘛。然后现在来到教会，我觉得真正的找到了那种看到了人生的希望，找到了，就觉得很有目标，很有动力，然后并且也真是生活充满了喜乐。就是其实在现在生活中 其实也是还是有很多困难的，但是我觉得目前我信主之后，我最大的好最大的那个就是我知道怎么去依靠主耶稣，怎么去依靠神，就是尤其通过祷告，然后通过就是读经，然后通过跟弟兄姐妹分享来战胜生活中的困难。其实我还记得就是去年啊，不是有今年差不多三月份的时候嘛，然后因为我当时还在 MK College 读那个 foundation， 其实那时候压力真的很大，于是我真的就去就去跑步，一边跑一边就去祷告，就祷告嘛，然后我就一边跑步一边祷告，然后我就说，我当时就问神，我说神，这真是你的旨意吗？这真是你让我走的这条路吗？但神他真的就给了我答案，就是说让我交托给神，把这一切都交托给神，无论结果怎么样，然后顺从神的旨意。然后其实那一刻我就真的就放松下来了，然后我就有两天我就不做功课，然后我就真是思想神的话语，神在我心中他要说什么。其实事实证明呢，一切交托给神，他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然后九个月的时间内，我在 MK College 然后完成了18个 assignment， 其实也是蛮多的，每两周就要交一个。然后最后就是还挺不错的，然后被那个大学录取了。其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能完成这个课程的，因为我以前我就一熬夜我就头痛，然后就是睡不好也就会就头晕脑胀的，然后我就想我肯定没有能力去学习了，没有能力去完成这样事情了。但是我最后我真的做到了，然后这一年过来了，然后我现在被大学录取了。啊，我还已经开学一个星期了，其实各种事情也都算是挺按计划的进行着。现在呢，虽然每天都有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就很清晰，就是很有那种目标，很有动力，很有动力去往前走。其实我在想呢，就是凡事依靠神，神定不会让我缺失，神满满的恩典定会足够我用的。最后呢，愿神祝福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希望主耶稣的光也会照进你们的生命中。谢谢大家。